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基督徒生活这一系列的课程，今天张老师要谈的是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父神期望他每一个儿女都能把自己的心献给他，能够顺服他的旨意。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，就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多么重要啊！现在我们就来听张老师讲明白上帝的旨意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张老师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讲基督徒的生活第三课，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在课程还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教导我们晓得怎样明白你的旨意，好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，能够将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真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行出来，好让你的名能够得着荣耀。天父，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，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中的奥妙，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在你面前所学的能够在日常的生活能够活出来，成为美好的见证，让你的名得着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一个有钱人，早上出门之前，他看看通书，通书上说不可出门，他就又急着想出门，于是他就取巧一下，就从那个墙爬出去。那因为他很肥胖，他一爬上那个墙，那个墙就倒塌了，然后他就喊向他的儿子求救，他的儿子打开通书一看，不可动土。有一个基督徒失恋了，他就去翻圣经，他一翻到马太福音27章5节，这边说明到出去吊死了，他就觉得很可怜，他想上帝不可能要我去死吧，于是他再翻到另外一段圣经，就翻到马太福音11章26节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还是不甘心，于是他又再翻到另外一处的圣经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，这边说到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在教会里面时常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从刚才所举的两个例子当中，一个人靠通书自讨苦吃，一个人乱翻圣经不得好死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呢？所有真诚的基督徒都面对在生活上明白上帝旨意的问题。不论你是在选择事业、终身的伴侣，或者时间的使用，或者其他的决定，我们都需要知道怎样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寻求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他都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是特别为每一个人预备的，而且只是你一个人预备的，所以这个计划与我们的个性、恩赐、需要、环境都是合适的。上帝派定每一个信徒在一个 特定的工作上都是为着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例如使徒行传22章14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。以弗所书2章10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不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样看来，明白上帝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明白上帝旨意，对那些渴望与他同行的人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根据以弗所书1章15到17节告诉我们，因此，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从这段经文中，保罗命令我们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，根据环境的状况，我们该好好的生活。这个命令也包括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而不是在他旨意以外计划我们自己的生活。上帝的旨意不论是对个人或是对整体都是最好的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，记载在罗马书12章2节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应当活在基督的主权之下，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显示上帝的旨意，并且我们体验他的恩惠，他那喜悦和纯全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也反映出上帝对我们极深的爱。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我们不用惧怕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我们若怕遵守上帝的旨意，这就显示了我们不能够完全信靠上帝或者相信他的爱。因为约翰一书4章18节告诉我们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第三点，上帝的旨意带来一个多结果子、喜乐和荣耀上帝的生活。例如约翰福音15章5节告诉我们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说什么。约翰福音15章8节跟11节也告诉我们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们若寻求自己的心意，我们所得到的后果只是活在人的智慧里，这些成果在永恒里是毫无价值的，甚至可能会面对悲惨的后果。如果一个信徒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生活，他所能够体验到的只有失败和忧虑。行在上帝的旨意里是一个喜乐、平安、满有果子和荣耀上帝的生活。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有关上帝旨意的教导。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，根据诗篇37篇23节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第二方面，上帝应许他会指引我们，诗篇32篇8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第三方面，蒙上帝指引，记载在箴言书3章5节到6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根据雅各书一章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所以只要你肯祈求，上帝会赐给你智慧，让你明白他的旨意。根据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也告诉我们明白上帝旨意的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；第二，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；第三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例证。圣经中有一些人如何明白和顺从上帝的旨意。第一个就是撒母耳，当上帝呼唤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回答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的特色是他愿做上帝的仆人，而且渴望知道上帝的旨意。第二个就是以赛亚，当耶和华问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没有先问清楚工作的内容，马上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可见他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。第三个就是约书亚，上帝告诉约书亚，只要谨守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就可以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。于是约书亚就听从了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竟都顺利。第四个就是挪亚，挪亚与上帝同行，然后在创世纪六章十四节，上帝叫挪亚造一只方舟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必须先与上帝交通，上帝才能指引跟使用我们。第五个，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耶稣怎样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在世的生活是一个与上帝旨意完全合意的最好的例子。那时我说，上帝啊，我来了，唯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记载了。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七节。耶稣说明了他自己来到世界，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，结果他真的成就了天父所要他在世上遵行的旨意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，当他向门徒告别的时候，他说，上帝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如果你要在上帝要你做的小事上忠心，上帝就会在大事上重用你。例如圣经中所记载的腓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使徒行传六章五节记载，他最先被选为执事。在使徒行传八章五节，我们看到他到了撒玛利亚城传道。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记载，他奉差遣带领埃提亚伯的太监信主。在二十五年以后，他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，他住在撒玛利亚城。他的一生都很有效的服侍神，也遵守上帝在他面前所要的旨意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旨意的来源。上帝的旨意有几个来源，第一就是圣经。我们可以借着圣经寻求上帝所显明的旨意。例如诗篇119篇104节告诉我们，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上帝的旨意完全记载在圣经里， 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必须好好的读圣经。上帝的旨意有普遍绝对性和相对原则性的，上帝的定旨跟他的计划都是绝对性的，是不能更改的，而且是必要成全的。上帝对人的旨意，如他对亚伯拉罕和约瑟一生中的计划，上帝都成全了。上帝要我们做的旨意，是我们对上帝的，必须要我们去遵行。例如，上帝在圣经中定下的婚姻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上帝对个人的引导和安排各有不同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结婚的，这是相对性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大部分已经借着他的话语显示了，圣经中有许多的吩咐、命令和原则，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。我们所面对的许多选择，可能从圣经的话语中直接找到答案，但有关选择的因素也包含在这些的原则中。例如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应该选择谁做我们上月上的伙伴，或者是我们婚姻的伴侣，但是圣经有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对于选择怎样的人做我们婚姻的伴侣。根据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母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。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也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上帝显明他的旨意。上帝会在人的心中做激励的工作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唯要成全他的美意。上帝可以激励一个人，使他心里产生一个愿望，要做上帝要他所做的。同时，当他做了决定之后，他心中有十分的平安。此外，上帝也会透过别人的思想提议，就如上帝借着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向他提出了好的行政意见。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应许，缺少智慧时，我们可以向上帝祈求，并期望上帝赐给我们智慧。我们可以常常借着这样的祷告寻求他的指引。第三，我们要借着圣灵来顺服他的指引。例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不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八节也告诉我们，上帝赐给保罗马其顿的意象。所以当我们凭信心行事，圣灵会指引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在我们做选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信靠圣灵的带领。此外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他让我们明白真理，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也必须顺从圣灵，靠着圣灵行事，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例如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、十八跟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要顺服圣灵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第四，被圣灵充满的信徒领袖，我们要重视他们的忠告。箴言书19:20告诉我们，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上帝常常使用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忠告来帮助我们做选择。这些属灵的领袖能够帮助我们寻求上帝话语对某件事的看法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有时上帝可能要我们去行与我们所爱和所尊敬的人所反对的事，所以我们单单听属灵领袖的忠告，有时也会错失上帝对那件事的旨意。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仔细的将人的印证和忠告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祈求祷告，当我们觉得平安，我们才去做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违背上帝的旨意。此外，上帝也为预备一些环境，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作为。上帝能够借着一些环境来带领或者肯定他的旨意。有时一些看似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例如发生在约瑟身上一样，上帝在梦中启示约瑟，上帝给他预备了一个重要的地位。当约瑟年少被卖到埃及为奴的时候，又被诬告，被下在监里，看起来他好像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中，但是圣经明明的记载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后来约瑟明白是上帝差他去埃及的，所以不论环境和处境如何，如果我们和上帝有亲密的相交，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要灰心。只要我们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，他会完全的负责。有时我们觉得前面有好几条路可以走，当我们又必须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祷告。若是不符合上帝的旨意，他会将这个门关上。所以当你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遇到关上的门。上帝就曾经用这个方法指引保罗。但是在我们分辨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上帝关上这扇门呢，还是撒旦在作对呢？我们可以做个确定的知道，如果是上帝关上门，你仍然心中满有上帝所赐给你的平安，而且上帝关上这个门，他会对你做进一步的指引，如同他指引保罗一样。所以你每天必须与上帝有亲密的相交，对上帝的带领有敏锐的察觉，所以你每天的灵修是不容忽视的，不然你就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和他对你的带领。接着我们来看看明白上帝旨意的条件。第一方面就是属灵的先决条件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审查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如果你的生活中你还有一些你没有认的罪，或者你因为某些事情你失去了与上帝的沟通，你就必须先应付这一些，然后你才能够进一步的为你的未来寻找上帝的旨意。正如诗篇66:18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所以我们祈求上帝的带领。利路亚各书1:5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祈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必赐给我们。第二，我们要审查自己真正的动机。马太福音7:7告诉我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比方说，当你考虑换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必须考虑到你真正的动机可能是因为那工作带给你的待遇和身份。 而不是因为那个工作能够使你更有能力服侍上帝。所以如果你的动机不是真正的为了服侍上帝，上帝可能就不在当中工作。雅各书四章三节告诉我们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箴言书二十一章二节告诉我们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此外，我们要甘心乐意的顺服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知道上帝的旨意，然后才考虑是否去遵行。但是上帝不喜欢那些向那些好奇的人彰显他的旨意，他只向那些愿意顺服的人彰显他的旨意。我们也要借着每天与上帝的交通，与上帝同行。例如诗篇一章一到三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。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差先决条件。上帝给我们头脑，就是给了我们明白他旨意很宝贵的天赋。正如箴言书24章3到4节说，凡物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所以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旨意时，我们可以自己问几个问题。第一，我是否弄清了所有的事实？我是否确实已收集了所有的事实，并且这些是正确无误的，还是我个人的推测，或者是道听途说？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它所带来的利益和它的弊病又如何？然后我们把这些有利的和弊病都列下来，把这些可能的因素呢，都列下来，然后再衡量一下它们的重要性。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，我想要做什么？有时候我们错以为，如果自己实在很想做那件事，那么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上帝通常都预备我们的心与他的旨意调和，常常我们最有恩赐去做的，或最想去做的，正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。正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，这会不会影响我的侍奉？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都告诉我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自己有没有违反了圣经原则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第四个问题我们要问，我这样做会使人跌倒吗？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说，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这自由仅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。 第五个问题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这么做能使上帝得荣耀吗？接着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样引导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第一点，借着启示和意象。上帝是否给你直接的启示，如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给保罗的一样？如果是，你要弄清楚那是否与圣经的教导一致。例如，如果你好像得到直接的启示要和某人结婚，而对方并不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么你最好仔细的检讨一下你所得的启示，因为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确确实实的教导我们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轭。例如，我或许发现上帝在我终身伴侣上的旨意，但当时可能还没有到上帝的时间，或者我未来的伴侣仍然很年轻，在主里面仍不成熟，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培养他的信心。如果我们不考虑上帝的时间，我们就急着马上草草的结婚，然后你事后会发觉伴侣的不成熟只有增加婚姻上的许多的问题，要让你花上好多年才能够加以改正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可以寻求信徒的辅导。圣经劝勉我们要找人辅导，我们需要总部设身在其中的基督徒朋友得到比较客观、成熟而又属灵的辅导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去找那些专讲我们爱听的话的人。一个好的辅导会从圣经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情形，并且衡量各种有关因素。借着这种近前的辅导，我们就能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，也比较能够分辨他的旨意。第三，借着上帝的话语，有许多的问题，上帝都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话语里表明他的旨意了。所以我们有系统的研读他的话语，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对某个问题全面性的教导，我们就不会断章取义，或者单单采用某一节的经文。撒旦就喜欢看到我们断章取义来作为决定的基础。如果我们闭上眼睛，随便打开圣经一指，找出一节经文，我们就是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上帝的话，而让撒旦有机可乘，带领我们走错路。例如在马太福音四章六到七节，撒旦甚至也想让耶稣断章取义地使用一段经文来做出愚昧的决定。但是因为主耶稣知道圣经全面性的教导，因此他不会被撒旦蒙骗。第五方面，可以借着环境，通过环境来引导。上帝借着环境关闭了一道门，他一定又会开另外一扇门。上帝的儿女是不会发生任何意外的，因为每一项事情都是上帝天父所计划的。我们接受环境的安排，作为显明他引导的路标。接着我们可以通过印证，祭奠就是采用这种方法。不过他是清楚知道上帝打发他去，由于信心的软弱，所以他加以求证，上帝也给他印证。又如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以利以谢，他为他的主人找媳妇，也是采用印证的方法。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印证的方法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以免我们犯上试探上帝的罪。刚才所提的两个个案，都是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之下才采用的。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，我们尽可能不要采用印证这个方法。此外，我们也可以通过经验，可以帮助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旨意上作为参考。经验很多时候使我们很容易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可是经验有时是主观的，如果不小心又很容易混乱了，错认了上帝的旨意。总而言之，上帝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受任何方法限制的，我们还必须慎重的祷告，好好的查 查阅圣经，好好的等候圣灵的指示，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对他的旨意，我们的回应又是怎样的呢？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委身去遵行。罗马书12:1告诉我们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命令我们把整个生命献给上帝，不论有什么后果，我们都需要成为活祭，完全的献上，这样的生命才能显示出上帝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我们也必须从属世的道路回转，让上帝更新我们。罗马书12:2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心意更新包括的认罪，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罪完全认清，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显明。更新呢，也包括了我们被圣灵充满和靠圣灵的能力行事。所以弗所书5:17-18告诉我们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根据我们与上帝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每天都必须要靠圣灵的能力指引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旨意不只是对我们个人有好处，也对教会和其他的信徒有益处。罗马书12:3-8告诉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与上帝的旨意不是为了单单侍奉个人，而是为了建立他们和是给他们喜乐、特权、有目的，并与基督的肢体建立关系。我们必须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所有权柄。一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，无论是政府或者雇主，我们都必须顺服。我们如果不顺服掌权者，是反抗上帝本身，因此拦阻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带给信徒必要的指引和帮助，所以当你需要亮光往前行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应该顺服上帝所显明给你的亮光，这样上帝会再给你更多的亮光。记住，上帝要照着他为你的一生所定的计划带领你，同时也在每时每刻一切的事上带领你。所以你只要专心的等候他，忍耐的等候他，他就会天天的将他的旨意向你显明了。在他带领你的过程当中，你不要退后，也不要在引导中要求亲身的检验。上帝很喜悦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，如果我们运用了这些原则，上帝会很高兴地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我们也很喜乐地亲自体验到上帝的旨意永远是最美好、最可接纳、最完美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们的属灵生活上，有没有亲身体验到上帝的旨意如何成就在你身上？当你寻求上帝的旨意时，你遇到什么困难？在你的侍奉生活上，你是不是凡事寻求上帝的旨意？如果你有的话，欢迎你写信来和我分享，让我们有机会在上帝的话语上彼此激励，彼此代求，借着彼此的分享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同心合意侍奉我们的上帝。别忘了把你们这一刻的感受、问题、心得尽快的寄给我。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
面对今天这样的世代，让我们问问自己，有没有像小孩一样，想办法也要去表达自己对主的爱？ 想办法也要去明白他的心意。亲爱的朋友，相信你和我一样，愿意这样对主说：主啊，求你使我脱离对你的漠不关心，求你赐给我恩典，能够为我冷淡的心悔改。主啊，我对你的伤痛毫不在意，我并没有真真实实的爱你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怜悯我。亲爱的主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去做一切能够安慰你，能够带给你喜乐的事情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。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。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。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。